希伯来书第五讲，当思想耶稣。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先看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是根据怎么样看出来的呢？是根据语法。那么这个语法从哪里找呢？主要是从原文找。那有人说我不会原文怎么办呢？就看一些原文的工具书，根据原文来的工具书，或者能够使用原文的一些工具。另外呢，就是英文圣经。虽然英文不是绝对的准确，但是比中文的语法要更明确一点。我讲这些话不是让大家说要轻看我们的中文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在中文的基础上看不同的译本。学习当中呢，我会给你们介绍一些简单的希腊文，带你们进入这个兴趣啊，觉得也不难啊，并且非常有用。那么结构呢？首先三章的一到二节呢，有一个命令动词，中文也可以看出来它是命令。一到二节里面哪一个字是命令动词呢？
思想。
对，没错。你怎么看出来是命令动词呢？
它有一个"应当"这两个字。
没错，"应当"就是命令的意思
嘛，命令，对
是
对。
吧？所以整个一到二节呢，就是"应当思想向神敬重的耶稣"。在它的三节到第六节的上半节啊，实际上都是在描述。到了六节的下半节，又有一个类似命令的这么一个句子。你现在就看一下第六节的下半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请问这句话里面哪里可以看出来是命令的口气呢？
坚持到底。
对，没错。虽然是个条件句，但它实际上是命令的口气。所以这段经文呢，你就看它的结构。首先第一节有个命令，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命令的。那么中间呢，中间就是描述一件事。我们看看它描述什么。第三节就是宣称耶稣超越摩西。而且它这个希腊文它是用一个 gar， 英文就翻译成是 for， 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中文就是说它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实际上它有一个因为，为什么要思想耶稣呢？因为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上面不是让你思想耶稣吗？底下就解释了为什么要思想耶稣呢。那么接下来关键是说三章的四节到六节上半节和这上面又是怎么连起来的。刚才我看大家把它分为很多平行的一点一点啊，实际上它中间有这个连续的关系的。我们看看它什么关系哈。第四节又有一个 for，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这个英文是 for， 希腊文是 gar。 看到因为的时候你就要想了，那跟第三节是什么关系的？因果关系嘛。第三节如果是个宣称的话，那么第四节一定就是解释这项宣称，解释第三节耶稣为什么超越摩西，对吧？我这里列的是说四节到六节的上半节都是在解释，我们分别看一下为什么都是哈。首先四节前面有因为，是解释第三节的。那么第五节前面呢有一个 kai， 希腊文的 kai 就是英文的 and，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并且，中文没有，对，中文你看不出来。那么既然它有一个 and， 一定是就继续第四节的这个因为，因为第四节已经有因为了嘛，因为后面又有个 and， 并且，那么好了，他还是在讲原因，什么原因呢？宣称耶稣超越摩西的原因嘛。所以第五节和第四节是连起来的，用这个 and。那么第六节的上半节和第五节又是什么关系呢？你如果看中文哈，第五节是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到了第六节是说，但基督为儿子，就是那个诚然和但。这在希腊文是一个词组，就是一个 man 和的 dad， 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一方面摩西是作为仆人在神的家中尽忠，另一方面呢基督是作为儿子。所以这个词组呢就把五节和第六节的上半节把它连在一起了。既然结构是这样的话，你的大纲呢你就不要把它拆开。那么到了三章的六节下半节呢，那明显是个应用了。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是个应用，所以这个结构有了，大纲明显的就出来了。第一点，当思想耶稣向神敬重，就三章的一到二节。第二点呢，就是耶稣超越摩西。那么这个第一点和第二点是什么关系呢？大家记住，不光是你要列出来几点，你还要知道点和点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我问大家，第二点和第一点是什么关系呢？是什么关系？因果关系嘛，对吧？为什么要思想耶稣呢？因为耶稣超越摩西，这就是因果关系嘛。第二点是耶稣超越摩西，是三章的三到六节上半节，分了两个小点，为了让大家更便于的看见。你讲到也可以再分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耶稣的荣耀大于摩西的荣耀， 这个是三到四节。第二个小点呢，就是摩西是神家中的仆人，耶稣是治理神家的儿子，这个是三章的五节到六节的上半节。第三点呢，当将对耶稣的信心坚持到底，这就是一个应用。第一点肯定是命令动词了，第三点带有命令的口气，都是让我们做什么。中间为什么要思想耶稣呢？为什么要将对耶稣的信心坚持到底呢？因为耶稣超越摩西嘛。所以这个大纲有了以后呢，那大概念也就出来了。问题呢，为什么应当思想耶稣？回答呢，因为尽管耶稣和摩西都向神尽忠，但耶稣超越摩西。所以合起来呢，大概念应当思想耶稣，因为尽管耶稣和摩西都向神尽忠，但耶稣超越摩西。我们看翻译和解释。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哈，它的英文和希腊文都有一个所以，这个中文看不出来，所以我不是说啊，这些小词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帮助你把上下文连起来。那么这个 therefore 就是所以的意思，那就是跟上文有关系了，是之前的结论，就从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整个前面的经文给它做一个结论。那么整个前面我们讲了什么呢？如果你回顾一下，基本上讲耶稣超越天使，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到这里就得出这个结论了。这个结论呢，就作为现在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思想耶稣的原因。中文是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他的英文和希腊文都先是说 Holy Brothers 圣洁的弟兄啊，底下才说同蒙天召。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原文和英文的语序来讲哈，先说什么叫圣洁的弟兄啊？首先就是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这个在前面希伯来一章三节讲过了，他使我们成圣，并且他称我们是弟兄，二章十一节讲过嘛，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个弟兄呢，包括姊妹，一讲到弟兄呢，也表示是一种家庭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属灵的大家庭，弟兄姐妹。同蒙天召呢，这个是已经回应了救恩的呼召，这个在二章三节讲的。救恩起先是耶稣基督讲的，后来是那些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为什么叫天召呢？因为是从天来的，从神来的。另外呢，也把人领到神那里去，也把我们领到那种一种属天的生活。同蒙呢，英文是说 share in a heavenly calling， share分享同一个属天的呼召，表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分享了同一个属天的呼召，那就是福音。底下就是个命令动词，应当思想耶稣，英文是说 consider Jesus， 或者叫 consider attentively， 就是说要留意思想，要仔细的思想。思想耶稣什么呢？你们告诉我。
思想他的敬忠。
敬忠啊，OK。好，还有没有别的？
向神敬忠
、向神敬忠哈，还有吗？他怎么向神敬忠呢？大家讲的没错，是向神敬忠。怎么向神敬忠呢？
如同摩西，
如同摩西敬忠哈。还有没有更全一点的？你们讲的是对的，但是再加的全一点。你们记住哈，我问你们的问题都在上下文里头。
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对，这是不是上下文啊？好，你看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嘛，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嘛，他是作为使者和大祭司敬忠嘛。所以刚才我让你们说的更全点，什么意思呢？他是向神敬忠，作为什么向神敬忠呢？作为使者和大祭司，对吧？所以说解经一定不要离开上下文。我再说一遍，你可以不懂原文，你不能不懂上下文。思想耶稣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使者和大祭司向神敬忠。我这里写的是使徒哈，这个使者应该翻译成使徒 Apostle。 那么我们所认为哈，英文是说 Our confession， 就是我们的承认，所以这个是一个公开承认对基督的信心，尤其是在受洗的时候。那么使者刚才讲的就是使徒，使徒就是被神差遣的。使徒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在人面前代表神讲话。使徒的特点是讲话的，被神差遣干嘛？讲话，代表神向人讲话。在前面的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都在讲这个，尤其是一章二节和二章三节在讲他使徒的功用。 请两位读一下吧，一个是希伯来一章二节，一个是二章三节的下半节。这个经文是说，在这末世，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就是讲话的意思，神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讲话，这是他使徒的身份。二章三节下半节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所以他使徒的职分嘛。那么作为大祭司呢，刚好跟使徒相反，使徒是代表神向人讲话，那么大祭司呢是代表人进到神面前，在神面前代表人，代表人干嘛呢？为人献上挽回祭，就父神啊，我带他们献上祭物，你向他们收回你的怒气吧，挽回神的怒气。这个在二章的五节到十八节都在讲这个，尤其是二章的十七节。好，请您一位给读一下。
所以他凡事待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对，这是我们上次刚学过的嘛，对吧？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大祭司表现在什么呢？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第二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这里不是对比，而是比较，因为他有一个如同嘛，所以这句话没有贬低摩西的意思。摩西本身是敬忠的，他说耶稣基督也是敬忠。现在我有个问题，说谁设立的耶稣呢？
当然是神了、
哦、神设立的，没错啊。那么设立耶稣为什么呢？
拯救人，拯救百姓。
讲的没错，但是还不是根据他上下文来的。
为使者，立大祭司。
对啊，你看哈，我不是一再说哈，根据上下文解经嘛。看第一节不是刚说了吗？你们要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嘛，就是设立他做使徒、做大祭司嘛。神的全家呢，这个主要讲摩西在神的全家，这里还没有讲耶稣在神的全家，后面要讲到。那么神的全家也就是神的百姓，旧约神的百姓，也可以讲是会幕，会幕也称为神的家。那么这句话呢，就让我们想起了民数记十二章七节，可能也是引用的这个经文。好，请一位读一下吧。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
那么这个全家呢，这两个意思都有，一个是指的会幕是神的家，一个是指的神的百姓也是神的家。那么神在会幕向他的百姓显现嘛，与他们同在。那么现在我有个问题，摩西是祭司吗？既然讲到会幕嘛，摩西是祭司吗？
是祭司。
摩西是祭司。在诗篇九十九篇六节，请一位读一下。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
摩西在会幕里面也是敬忠的，在服侍他百姓上面也是敬忠的。接下来看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在这里又有一个父，你看英文讲得很清楚。那么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在那个结构里面留意思想耶稣的原因。为什么要思想耶稣呢？因为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而且这里讲到摩西呢，也是继续第二节开始的比较。第二节不是说了吗，他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嘛，所以跟那个联系起来。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要比较并对比耶稣和摩西呢？
因为犹太人比较相信摩西。
对，不但是相信摩西，并且怎么样呢，对他有超常的尊重啊。所以摩西在犹太教享有盛誉，并且有人相信他超越天使。我们在之前是不是讲过耶稣超越天使啊？那么今天呢，突然讲到了耶稣超越摩西，你不觉得如果按人的眼光看，这有点不是递进的关系吗？对吧？你应该先讲耶稣超越摩西，再讲耶稣超越天使。为什么？因为天使超越摩西嘛。但是为什么把超越摩西放到后头呢？因为在犹太教里面有许多人相信他是比天使还超越的。那么再有个问题，耶稣被谁算更配多得荣耀呢？你看这句话，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被谁算的？这是个被动语态。
被神吗？
没错，是被神算的。他是被神算，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那么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对吧？一个是盖房子的，一个是房子本身，表示耶稣的荣耀和摩西的荣耀它的等级是不同的。虽然都有荣耀，但是建造者的荣耀 级别是更高的。第四节说，因为房屋都被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很多人以为这是个插入语啊，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有个因为 for。那么它是解释那个第三节的宣称的。第三节不是宣称耶稣超越摩西吗？啊，那么为什么超越摩西呢？荣耀的级别不同吗？而且这里面有个但，这个但呢表示这个主语哈，这个主语变成了神了，之前是房子，主语是神啊，神是建造所有事情的。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刚才我讲了，有一个 kind，ESV 和 NASB 把它翻译成是 now， 现在，也可以翻译成并且，它是继续第四节的因为，解释那个第三节的宣称，就是为什么耶稣超越摩西。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又重述了第二节，不过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仆人，仍然是引用的民数记十二章七节。摩西是祭司，对吧？现在我问，摩西是先知吗？
是的。
对，下面这段经文我请大家读一下吧，就是他的哥哥姐姐哈，对他有点，对他的权柄有点不服。然后呢，我们看看神怎么说的。民数记，我们从十二章六节到八节，请一位给读一下吧。
耶和华说，你们请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显现，在幕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对，你看哈，弟兄姊妹，摩西不但是一位先知，他是比别的先知更优越的先知，因为神跟他面对面的说话，所以他实际上是先知的一个代表，他甚至超越别的先知。但是就是这么样一位摩西都不足以与耶稣相比。摩西是先知当中的先知，但是呢，耶稣还超越他。那么耶稣明显也超越了所有的先知。仆人就是有尊荣的仆人，而且他与主人有亲密的关系，以这个细心和忠诚来服侍主人的。所以讲到仆人，一方面是很卑微努力嘛，另一方面呢也很有尊荣，因为是神的仆人。摩西就是这样一位仆人，诚然敬忠，英文是说 was faithful， 是忠实的。什么意思呢？他可靠地完成了委托给他的责任。说他是不是忠心，就是看他有没有完成神托付给他的工作。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呢，就是 as a testimony to what would be said，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将来要说到的那些事情的见证。那么将来要说到的事情就是福音，旧约的律法是预表和预言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从这方面来说，也是耶稣基督大过摩西，摩西见证耶稣将来宣讲的福音，耶稣基督就应验了，应验了大于他的见证。最后一节呢，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刚才我讲过，第五节有个诚然，第六节有个但 man dead， 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比仆人和儿子，所以一定要把六节的上半节划到那个五节里头去。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英文是 but Christ is faithful， 中文里面你看不出来有这句话，他光是治理神的家，实际上应该有一个 is faithful。刚才说了摩西是诚然敬忠，实际上那个诚然敬忠应该延续到这里，基督也是敬忠的。摩西是作为仆人敬忠的，基督呢是作为儿子敬忠的，摩西呢是在神的家敬忠，基督呢是 over God's house。 什么意思呢？就是治理神的家，就是在神的家之上，一个是在神的家里头，一个是在神的家之上，中文把它翻译成了治理神的家。这里讲到了神的家，就是神的百姓，新约神的百姓，也就是教会。就像希伯来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的。好，请一位给读一下。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嘛，今天要学的。我们便是他的家了，是谁呢？就是教会嘛。那么这里是两个对比，一个是对比仆人与儿子，另外呢，一个是在神的全家，一个是治理神的家，一个是 in God's house， 一个是 over God's house。所以这是两个对比。最后下半节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呢是强调是教会，而且是个团体。胆量呢，你可以翻译成是勇敢 boldness， 也可以翻译成是信心和把握 confidence。 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透过基督就可以进到神面前，不是靠行律法，就是这种把握。可夸的盼望呢，就是 our boasting in our hope， 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我们可以夸口。那么这个就是福音，在灵前一章30到31节，请一位给读一下。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自夸，但是我们可以夸主，指着主夸口。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完全是神的恩典。所谓本乎神，就是本乎神的恩典，当然也是因着我们的信了。我们的信就是接受这个恩典嘛。所以我们这个盼望是可以夸的，夸谁呢？不是夸自己，只是主夸口，指着主耶稣夸口。这里说哈，若将坚持到，英文是 if indeed， 中文翻译成若将，如果事实上你们坚持到底，那是讲什么呢？信徒需要恒忍。什么叫恒忍呢？ perseverance， 恒忍就是一直要信下去。那么这是一个条件句，这个条件句呢是有命令的成分在里头，就是你要信就信下去。如果你能信下去，他说便是他的家了。他的家就是教会嘛，就是神的百姓。换句话说，如果能信下去的基督徒，你就是神的百姓。这里强调的是教会的团体，而不是个人。那么弟兄姊妹，有人说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相信在教会当中呢，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也应该能信下去的，对吧？但是有一点我们也不敢说所有人都能信下去，在有形教会当中不知道。说真的，每个人的情况我们是不知道的，有些人可能就背道了，有些人可能就走了异端了，有些人可能就犯罪了，就不回来了。所以在这里他作为一个团体在给他们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信就信下去。你如果一直能信下去，作为你这个整体，你就是神的家，就是属神的团体。应用呢，第一，在教义上要正确地认识耶稣。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要思想耶稣嘛。那么既然我们让我们思想耶稣，那么我们真的就要思想了。那么到底怎么应用呢？在教义上正确地认识耶稣。我记得我上次给大家讲了耶稣的道成肉身嘛，基督的神人二性，还记得吗？有些异端否认基督的人性，有些是把神性和人性分开，这都不是正确的基督论。教义要正确，但是光有教义的正确还不够，在情感上呢，要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既然你认识了耶稣是这么一位值得我们爱、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又是人，神人合一者，那我就要去亲近他，我就要去瞻仰他的荣美。所以你就借着什么呢？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赞美，干嘛呢？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你的中心嘛。那么光有这个够了吗？还不够。还有呢，在意志上呢，要顺服耶稣，要顺服他的话，听他的话。就像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光是明白，明白的目的是为了遵守。那么有人说呢，耶稣教导的包括哪些呢？除了四福音的教导，整本圣经实际上都应该是他的教导，因为旧约是为他做见证，除了四福音以外的新约也是在围绕着他在为他做见证。所以总体来说都是关于他的教导。第四点呢，效法摩西向神尽忠，更效法耶稣向神尽忠。我们知道做孩子的都需要榜样，一般来说父亲应该做好的榜样，或者有一些属灵的师父给我们做榜样。这段经文没有贬低摩西的意思，摩西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的尽忠应该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呢，弟兄姊妹，所有的人都是有限，都是有罪的，摩西也不例外。所以在你效法这些值得效法的人的当中呢，最该效法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向神尽忠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完成神给你的托付。所以这里有两处经文，我请两位读一下吧。请第一位读一下哥罗西4章17节。
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亚基布本来是一个也算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工人，但是呢他可能有点退后了，觉得自己年轻嘛，又做教会领袖，觉得自己不胜任，可能就有点推脱，没有尽上他的职分。在这里保罗在哥罗西专门对他讲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也给了你一些职分，给了你恩赐，给了你一生的使命。我们要想尽忠表现在哪里呢？其中一个就完成神给你的托付。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看看要效法耶稣，在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请一位读一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榜样呢？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很多人想到耶稣上十字架一定很痛苦，他这里说有喜乐，他知道有羞辱，但是他轻看。为什么？因为之后就是复活，之后就是升高，就坐在神的右边，就是买赎回这么多的人来，所以他有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姐妹，今天我想教会可能也面临一些逼迫吧，更是让我们思想耶稣，定睛在耶稣身上的好时候。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走完了他的路，完成了他的使命，便坐在神的右边，让我们也在逼迫当中仍然完成我们的使命。第五点呢，就是逼迫中坚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信中包括信下去，这个尤其是在逼迫当中，弟兄姊妹要坚持你的信仰。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请你为读一下。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有些人在逼迫面前就不认主了，当然有些人后来又悔改了，也许有些人就永远不认了。那么不认的话，主也不认他嘛，那你就不能说你还是神的家了。那么还有一处经文的话，也是把信仰坚持到底的，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请你为读一下。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你看哈，说明这些人出去的人以前是在教会这个有形教会当中的，对吧？后来走了，为什么走的？是被异端给带走了。那么这里说他们走了又不回来，这表明什么呢？他们根本原来也不属我们，对，原来也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信。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把纯正的信仰持续到底。你不觉得在我们国内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吗？好，有些人走了异端到现在都不回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还会回来，为他祷告回来，但是你发现就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最后一节真的对我们是都是一个警戒，要把纯正的信仰坚持到底，不被异端欺骗，也不因为逼迫就妥协，我们就是他的家了。